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21号，公元2010年9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伊藏人被判4年，山南明珠里寺良主馆遭捕，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被捕照片公布，世界第三届西藏环保研讨会在瑞士举行，在台藏人纪念拉萨和平抗暴23周年，中共创建境外藏胞接待中心以争取民心，中共就刘晓波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施压。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以窝藏政治犯为罪名，对西藏安多阿坝县一名藏人判处4年有期徒刑。此外，西藏山南明珠岭寺两位主管遭捕。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介绍说，
等到这三个没地名了，你东口家伙是个有的没地名，
中共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于本月25号以指控涉嫌窝藏政治犯为罪名，对安多阿坝县陈干村藏人东科加巴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次人表示，2008年西藏境内发生和平抗暴运动后，中国当局曾通缉东郭加巴等藏人，但一直没能拘捕。当年年底，东郭加巴向当局自首，并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最后被处以15000元人民币的罚金后，才得以获释。次人还表示，中共公安人员于2009年4月9号晚上突然闯入东科加巴的家中，再次拘捕了他和他的妻子索拉。五月后，索拉被释放，但是东科加巴一直遭到监禁。本月25号，当局以指控涉嫌窝藏，今年4月9号被判13年徒刑的政治犯阿坝格德寺僧人屈达为罪名，对东科加巴正式判处了4年徒刑。另据消息，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的宁玛派寺院明珠岭僧众于本月19号要求当局允许居住在拉萨的明珠岭寺东塞仁不庆入住寺院，但是遭到中共工作人员的拒绝。于是僧众高呼各种口号抗议当局的做法，并与中共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中共当局派遣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寺院。消息指出，中共公安人员于当晚即9月19号强行拘捕了明珠岭寺主管景密丹金和另一位主管，其名字不详。目前中国当局正严密管控明珠岭寺，禁止信众前往寺院朝拜，并派遣80多人组成的工作人员对明珠岭寺僧众进行政治宣传教育。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正式向外公布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被捕时的2张照片，并对他的身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几名中共警察和部分便衣正在对西藏牧民荣杰阿扎采取拘捕措施，但是在旁的西藏僧人和民众试图保护荣杰阿扎。此外，西藏牧民荣杰阿扎用话筒表达内心诉求的场景，恰好当时在场的一位德国游客无意间进行拍摄，而这名游客返回德国后，通过网络等渠道逐步了解到有关情况后，日前将这一珍贵的录像片段交给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荣杰阿扎在录像片段中表示，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吗？虽然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躯体，但我们不能表达内心的想法，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才是我们600万藏人真正的。
西藏抗拒藏人荣杰阿扎于2007年8月1号中共建军节当天，在甘孜州理塘县举行的年度赛马节开幕仪式上，通过话筒公开抗议中国政府，高呼西藏独立，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当年11月20号，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罪，对荣杰阿扎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荣杰阿扎的家人多次向当局提出请求后，2010年首次被允许探监。在探监时发现荣杰阿扎因身患咸分病，导致体弱瘦小，并且视觉能力突然下降。当时荣杰阿扎还特别嘱咐家人从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为他取药。据了解，中国当局除了对荣杰阿扎判处8年徒刑以外，对他的侄子阿朱罗宝以指控涉嫌与国外勾结、张贴和散发分裂传单罪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更谦被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了9年徒刑，骆托被指控涉嫌参与分裂活动罪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目前荣杰阿扎被监禁在成都市绵阳监狱中。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第三级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研讨会于本月25号在瑞士苏里市召开。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登兹诺布、德国支持西藏人士乌维麦亚、国际环保专家艾莱克斯博士为首的约50人出席了这次由瑞藏友好协会主办的环保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登兹诺布在研讨会上放映了有关西藏环境状况的幻灯片，详细介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随后在德国支持西藏人士乌维麦亚博士的主持下，进入讨论主题，气候变化对西藏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其后果。与会人士在维持2个小时的研讨会上积极向有关专家提出了各种疑问，并交换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周一9月27号是拉萨和平抗暴运动23周年纪念日，位于世界多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居住在台湾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当晚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共高压统治西藏。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台湾人权会会长李家范、台湾劳动阵线主席孙友莲、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蒋卡、西藏妇女会台湾分会会长卓玛措、台湾废除死刑联盟主席林心怡、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会长扎西次仁以及当地流亡僧俗民众和支持西藏人士等上百人参加了纪念拉萨和平抗暴23周年烛光集会活动。与会人士在台北自由广场点燃蜡烛，高呼西藏自由、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展开了和平游行活动。据国际西藏邮报消息，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会长扎西次仁表示，中国似乎逼得藏人变成恐怖分子，如果藏人真的成为恐怖分子，都是中共的错，因为西藏人民本性良善与酷爱和平。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概述了1987年西藏僧侣带头开展和平抗暴活动的经过，以及惨遭中共军警血腥镇压的情况。达瓦次仁还感谢台湾人民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台湾人权会会长李家范在纪念活动上对中共国务院近日发表的所谓人权白皮书指出，真是笑话，一个从来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竟然可以发表所谓的人权白皮书。台湾劳工阵线主席孙友莲在纪念活动上表示，亚洲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个是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目前仍遭受缅甸政府的软禁，另一位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而至今被迫流亡印度。许多国家政府碍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他说，全球很多国家和机构基于中共的政治关系，不敢正面表达支持西藏的人权，但是和平运动必将会受到世人的支持，并希望西藏早日获得自由。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十年来企图通过金钱诱惑和政治洗脑等手段努力争取藏人的民心。近日当局又在西藏扛区德庆州境内创建了所谓的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犹如当局所称，加大对境外藏人工作力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德庆州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奠基仪式于本月25号在香格里拉县举行，出席仪式的有中央统战部七局副局长许志涛、云南省统战部副部长杨光海、州委副书记兼州长黄振宏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德庆州统战部部长杜永春表示，德庆州境外藏胞接待服务中心奠基建设是中央统战部、省委统战部、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德庆维护稳定与境外藏胞工作的具体体现。这一项目是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德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主要项目之一。消息指出，该项目的实施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省委藏区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和改善藏胞接待工作，加大对境外藏胞工作力度，争取更多的藏胞心向祖国的重要举措，是为加强宗教教职人员培训和管理搭建的重要平台。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外交部本周二28号警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会违背该奖创办人的原则，也将会影响中国与挪威的关系。据路透社消息，中共外交部本周二表示，反对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捷克作家、前总统哈维尔稍早呼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目前正在狱中的刘晓波，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表示，这将传递出错误的信息。姜宇说，这个人是因为触犯中国的法律而被判刑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诺贝尔先生的遗愿是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为促进民族和平、增进各国友谊、推动采军以及为推动召开和平宣传会议所努力的人。挪威诺贝尔研究所负责人伦德斯塔德本周一表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颖在今年夏天访问挪威时曾对他警告说，诺贝尔和平奖如果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将会影响奥斯陆和北京的关系。伦德斯塔同时也指出，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经就曾经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警告，但是这并不会对诺奖委员会的决定做出影响。伦德斯塔还向美国之音强调，诺贝尔委员会将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他说，我们在1989年把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这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不会照任何人的话办事。现年54岁的刘晓波为倡导中国政治改革而起草零八宪章，2009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目前在辽宁监狱服刑。本年度诺贝尔各奖项获奖人员名单将从下周一及10月4号开始先后进行公布。诺贝尔委员会预计10月8号在奥斯陆宣布今年和平奖的获奖名单，并在12月10号颁奖。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谭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脏污的权利。当着世界的面信口雌黄，强逼人家承认自古以来也只是不学无术的土共才敢这般登峰造极了，以一个常人的智力要让我相信西藏50多年前不是独立的国家，这是挺不容易的。曾经容易过直接说解放叛乱分裂就成，现在嘛，眼睁睁看着大清反分裂，反得很累。自古以来喊了50年还把自古以来挂在嘴边，这本身就是不得不令人起疑。自四川自古以来，江苏自古以来呢，我觉得在跟着大清爱国爱的红旗招展，让旁人看冷笑话，那是太侮辱自己的智商了。西藏是被侵略和被占领的，我的智商就这么告诉我，没有办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